南无阿弥陀佛，各位出家尼师啊，各位居士同修，很高兴今天来到雅加达太平寺，与大家共同来讨论净土中一些重要的原理。今天要讲的题目叫自简易自圆顿的净土法门。这两天，我们一行也到婆罗佛陀佛塔去参拜，为印尼这块土地有着深厚的大乘佛法的传统，表示由衷的欣慰。我们在这块土地上知遇的众生，应该是有大乘的善根的。那么净土法门，也正是大乘佛法一个非常特别殊胜的法门。首先来看这个法门的成立就是它的缘起。我们首先站在阿弥陀佛的立场，来看看这个法门的施设，为什么具有自简自易、自圆自顿的特点。在《无量寿经》里面，释迦牟尼佛在这个法会上，向我们与会的地球众生追溯无央数劫在我们娑婆世界发生的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就是有一位大国王在他那个时代遇到了一尊佛，叫释自在王佛。在这个佛的座下闻经听法，顿然大彻大悟，就把世间的国王舍去不做了，就叫弃国捐王就开始出家修道，法号叫法藏。这位菩萨，法藏菩萨悲心广大，一出家就发了大的菩提心，就关照十方无量的刹土，九法界众生的痛苦，尤其是六道轮回的众生的痛苦，所以他就发愿要建立一个自己清净庄严的净土，来安利九法界众生，让他们在那里安享无有众苦、但受极乐的生命的本地风光，直到就近成佛。为了完成这张伟大的目标，他就考察了十方无边刹土的情形了。就是把他方世界净土的精华聚在一起，他方世界的残缺把它摒齐所以他就施为了五大劫来完成他伟大的四十八大愿。四十八大愿的核心就是要让所有的众生都能够安稳的到达西方极乐世界，为此他就得要考虑一个非常现实的重大的问题：怎么能够让所有的众生都能够往生极乐世界？为此，他一定要施为一个自己简单容易的法门，才能实现他平等普度九法界众生，尤其是六道轮回众生的悲心。经过五大劫深入的思维，也是真实的考察他方世界所有众生的根基，最终产生了一个名号度众生的方法，就是体现在他一个偈子：“若我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这么一个啊意思，就是等我成佛的时候，我要建立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如果有他方世界的众生闻信我这个名号，持念我这个名号，都能到我的刹土里面来。我们知道，在世间法里面，一种最高的真理，它的表现形态就是简单。周易有句话叫乾以乾以易之，坤以简能，就是周易六十四卦是把乾坤二卦作为核心的这两条卦。这个乾代表纯阳，纯阳到达它登峰造极的程度，它就表现为智慧，这种智慧就以易，就是容易作为它智慧的表达。坤是以大地的厚德载物的这种阴性的功能表达，这种坤的德能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就以简单作为它的德能。大家知道周易是我们中国儒家文化的源头，周易体现在乾坤，乾坤把它的极致推到简易，换句话来说，我们中国文化的这个顶端的特点也是简易，唯有简易才能够成就它的繁多丰富。记得十六世纪这个英国有个哲学家莱布尼兹，也是一个数学家，他接触到中国的周易太极图之后非常感慨，也深受启发。计算机的最先的发明者就是莱布尼兹，他就是二进位制，零和一的关系。我们是在思维这个乾就代表这个一，这个坤就代表这个零，由此想到阿弥陀佛的名号无量寿，就是坤卦的德能代表零空寂，无量光代表乾的那种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刚毅的创造的势能，代表那个一。可见法藏菩萨是把无量寿和无量光这两种生命的势能推到极致，才获得了简易的以名号度众生的这个方法。所以这句名号的成立是来自于阿弥陀佛的大慈悲心、大智慧心、大善巧心的高度的结晶。当成立这个名号的当下，阿弥陀佛把他累劫修行的功德都凝聚在这个名号里面，所谓的佛的实地四种无畏、十八不共法、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善巧、无量的神通、无量的光明，都凝聚在这个名号里面。所以这个名号就成为万德洪名，凝聚着阿弥陀佛的所有的德能，万就是表明所有。那阿弥陀佛又是佛中之王，一切诸佛的藏身，所以这个南无阿弥陀佛名号不仅包含着阿弥陀佛一佛的所有的德能，乃是含摄着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内证的功德，也就是凝聚佛的功德的当下，也把度化众生的德能凝聚进去， 这种德能是以他的光明的形态来表现的，所以阿弥陀佛叫无量光，就无量的光明，在《无量寿经》里面把它概述为十二光如来。这十二种光明都是具有着拯救我等众生的功能，或者对治我们烦恼的功能。比如它的，我们有贪嗔痴三毒烦恼，佛就用光明来做对治的方法。有贪心，贪欲之心实际上就淫欲之心，生死轮回之本，所以阿弥陀佛就以清净光来对治。嗔恨之心就以欢喜光来对治。你为什么会嗔恨，就在于有人我的对待。那欢喜光就是与一切众生同体的那个光明，众生欢喜，诸佛欢喜，恒顺众生的光明。对于我们的愚痴的烦恼，就用智慧光来加以对治。所以讲净土法门是特指念南无阿弥陀佛名号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法门。由于它至简至易，我们一般的人呢就会不看在眼里，众生的分别心都是比较喜欢那些复杂的与众不同的，比较怪异的，而对于这个非常平实的至简至易的方法往往会小看。由此我们有必要讨论这个法门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自圆自顿。何为自圆？在佛的一代十教，从判教的角度分为四教天台分四教，华严分五教四教就是藏教、通教、别教、圆教。好，我们来看藏教，主要是指小乘教，讲四圣谛、十二因缘法通教就开始讲诸法的空性，又叫大乘始教别教就开始讲这种中道的道理。到了圆教就非常特别，这是大家非常要注意的。圆就叫圆融、圆通、圆聚一切无碍。这是我们佛弟子，尤其是佛证到宇宙的真相，超越那个二分法的对待，到达不二的一真法界所展开的圆顿的道理。好，我们谈这个圆、圆通、圆聚、圆满，都是对我们现前一念心的本体的把握。我们在业力凡夫的层面认知这个世界都是有对待的，有主体客体的，有能属的，就是用逻辑思维来把握这个世界，都是在虚妄颠倒的知见当中。唯有圆教抵近我们生命的本态，超越对待，圆教展开的那个就是一真法界，它就不是我们的捏湿的心所缘起的这个无常的、痛苦的、残缺的世界。在圆教展开的就是我们自信清净心的，或者说涅槃常乐我净的境界，这就称之为法界缘起。圆教不是我们凡夫的境界，离开逻辑思维称为不可思，就是用我们逻辑思维不可能去思维，不可意、 不可用我们的语言来描述，就称为不可思议。而且净土法门是不可思议当中之不可思议，称为大不可思议的法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净土法门虽然它简易，但全体建立在佛的果德的基础上，也全体体现着原教的不可思议的特点，所以它就能够令我们只要念名号、具足信愿，就能够离开三界的轮回，到达西方极乐世界，就能够成为不退转的菩萨，也不需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啊，很快就能成佛。这就不是藏通别教所能理解的，它完全是原教的范围的。从圆的角度，我们来用两点来比，来思维一下净土法门它的不可思议。比如临命终时，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名号，阿弥陀佛十九愿就有一个承诺，只要我们支持名号，阿弥陀佛临命终时会拿着莲台来接我们。好，那一般自古以来这些敬业行人都会出现这个类相，你真诚的念佛，阿弥陀佛真来接引，水清月现。就在阿弥陀佛接引的当下，很快就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表述为这个一请间、一念间、取身彼间、弹指间或者刹那间。那这里我们要思维了，在阿弥陀经告诉我们，极乐世界跟我们娑婆世界的范围有十万亿佛土，就是有十万亿个三千大千世界，那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我们都没有办法去测量它有多少银河系和外星系，更何况有十万亿个这样的地方。那你说为什么马上就能去？这就说明在阿弥陀佛来了佛光铸造之下，时间和空间被超越了。第二个现象，比如我们说在娑婆世界净业行人自心念佛，就在西方极乐世界七宝池八功德水里面就有一朵莲花长出来，这朵莲花就标上了这个念佛人的名字法号啊。那么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就拿着你念佛成就的那朵莲花来接引我们。那试问我们在此土的念佛，怎么会在极乐世界能够表现一朵莲花呢？这只有原教才能解释，就是我们现前一念是韩国虚空法界，极乐世界就在我们心内，我们的心能够变到极乐世界去，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也能变在我们的心中。所以这就原教就有一个因陀罗网的比喻，我们念佛的人的心就像一颗珠子，那极乐世界也是一颗珠子啊，他方世界也是个珠子，所有的珠子印在这个珠子里面，这个珠子的珠印又印在另外一个珠子里面，这就是叫相即相入，复含复摄，这种境界唯有原教才有。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字顿。佛教从判教又分渐教和顿教，渐教就类似于你必须一步一步行走到达目的地，那顿教呢它就有它 非常特别的风格。禅宗成为顿教的法门，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净土法门它也是顿教，可能更顿。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它顿到什么程度呢？比如我们业力凡夫，只要信愿念佛，感通佛地，就能离开三界的轮回。而在见教来看，你要离开三界的轮回，可要断见思，断见惑思惑，那是要动经多少劫才能够到达这样的一个境界的。按见教的修行来说，成佛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然而净土法门的顿教却不是这么一个划分了。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阿毗跋致菩萨类似于原教初住的水平，法身大士到那里又很快可以得到一生补处位，所以在阿毗跋致不退转的位置上，就在念不退当中顿然超越41个阶位。41个阶位是通途菩萨道修行的这个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到等觉的40个阶梯，在我们这个世间一定要经过这个阶位的，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不需要经过这个阶位，就能够顿然的到达一生补处，乃至于就近成就佛国。刚才讲的这个自简易之圆顿，是站在佛的立场去做一个简单的透视，可能大家听得有点云里雾里的啊。那么我们再回到我们凡夫的立场来谈修行，我们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我们学佛是为什么？这是一个信佛学佛者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我们不知道大家有否思维清楚。也许我们会觉得，我也不知道信佛为什么，反正政府需要说每个人要信个教，不信个教拿不到结婚证，我就信个教吧。所以上次前两年我来印尼的时候，在机场有个印尼的居士，现在还没成为居士，估计他现在要拿个结婚证，觉得是信耶稣好呢，还是信释迦牟尼佛好呢？在那里摇摆不定，可见我们信佛学佛的目的还一定要加以深刻的思维。这个信仰的选择可不是一个小事了，不是一般只选个职业、选个对象的问题，乃是多生多劫我们法身慧命如何去负责任的问题。首先我们要了解佛是什么。佛不是一个神呢，佛是觉悟的意思，是智慧的意思。觉悟什么呢？首先要觉悟一切法无常，觉悟我们是在梦中，无明大梦，在梦中造孽，在梦中轮回，在梦中受苦，在梦中又天梦，梦中套梦，不断的酣睡，那我们在这个轮回的道路上苦不堪言。所以觉悟就是要从梦中醒过来，就叫大觉。佛是智慧的意思，这个智慧是什么呢？主要是般若的智慧。般若的智慧是展开，就是要对一切法的空性的把握。我们现在在这里造孽，追求五欲六尘， 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与生俱来的我执身见，把身体看成是真实，把外境看成是真实，于是我们就拼命地去争取，去获得，这个过程免不了去造孽。那这个当我们执着外境的五欲六尘的时候，我们本有的智慧就透不出它的亮光，我们就在无明的黑暗的心里面过日子了。啊，所以我们了解佛的内涵，就会正面的回答我们学佛的目的。学佛的目的就是要离开梦中的轮回，学佛的目的就是要开发如佛那样的智慧。佛一代十教讲说的种种法门，也无非是让我们离开虚幻的梦中的轮回，获得自性本具的佛的智慧。为此，佛说了种种法门，这种种法门也是啊，应众生的根基而施设。众生有八万四千烦恼，才会建立八万四千法门，所以这个法门就是药方。我们众生是病人，这里在所有的法门当中又有一个对比。佛说八万四千法门是应众生的根基而说，称为通途佛法，同时又给出了一个特别法门，就是念佛求生净土的法门。善导大师把念佛法门称为正门，把通途八万四千法门称为门余，正门之余的法门。那这两者的特点是，通途八万四千法门是要靠自力来修行，断烦恼，开佛性啊，了生死。那特别法门是仰靠佛力啊，这个往生净土啊，最终那断烦恼得神通，开智慧，快速的圆成佛果啊。所以它有这个叫难行道和易行道的差异。难行道就像龙树菩萨说比况，到达目的地步行走，一步一步走到目的地。易行道就是乘条船，顺风扬帆到达彼岸。这种比喻可能在日常生活我们还是觉得比较遥远，那在现代社会，比如我们面对的啊，一种摩天大厦啊，这个100层的高楼，我们会本能的会想到要一层一层去爬上去啊。但现在电梯比较啊普及了，当电梯还没有发明的时候，或者刚刚发明的时候，大家都以为必须走上去啊，走上去就类似于难行道自力法门。坐电梯上去，它很快几分钟上去，代表着他地的啊这个易行道。所以当我们学佛啊，又确立了了生死成佛道的目标，那就选择何种方法，走何种道路，就成了我们要面对的一个重要的问题。这就是要选择好法门。那在所有刚才讲所有的法门当中，难行道和易行道的差异，就告诉我们，有智慧的选择还是要选择易行道。但是易行道缺是难信，它有个特点，很难相信。很难相信是来自于我们与生俱来的一个根本烦恼，就是怀疑。我们又有具身我执， 所以一碰到什么事，他会本能的求自己，我要自己努力。就像华人到任何地方很辛勤的工作，要赚钱，要得到安全感，他很勤劳啊，勤劳是很好的。但第一代的勤劳，他等他赚了很大的财富之后，那这个父母可能会把这个财富呢就给他的第二代的子女，所以他的第二代子女得到这个财富就不一定要那么辛苦了。那第二代的华人或者第三代华人，借助他父母的努力、智慧和勤劳，他马上就是一个大富翁啊，大富人。类似于净土法门，阿弥陀佛是我们的啊父母、父亲，他很勤劳，他经过无央数劫的积功累德，他赚了一大笔财富，建立了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啊，地面都是黄金铺地啊，要什么有什么，所以他就把这个财富恩赐给我们。我们虽然是一点能力都没有，也顿然的成了一个大富人。所以念佛法门呢，就得要了解我们跟阿弥陀佛是什么关系。如果阿弥陀佛跟我们没有关系，他是大富长者，他什么都有，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是打工的，他是大富翁，没有关系，那我永远是一个打工的穷光蛋。但净土法门告诉我们，阿弥陀佛跟我们很有关系，他就是我们的大慈悲父，他所有的一切修行啊、精进所获得的一切，本来的就要给我们。就好像你们在座的华侨啊、华人，你们的一切都是要给子女一样。所以《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就告诉我们，大势至菩萨在无央数劫遇到了超日月光如来，跟他传授念佛三昧的方法。这方法呢，首先要建立一种心态，就是念佛人跟佛是什么关系。他就用了两个比喻，一个是亲友喻，一个是母子喻。念佛人跟这个阿弥陀佛是亲友的关系，是母子的关系啊！十方如来怜念众生奴母义子。当我们了解阿弥陀佛就是我们慈母的时候，我们当下就能够感到啊，这个慈母所拥有的一切，也就是我这个浪子所拥有的一切啊，这就能够进一步理解，就我们这个轮回的罪恶的众生，只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从莲花一出来，我们就有着像佛那样的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紫磨真金色，具有像佛的那样的六种神通、种种智慧、种种资身用具的享乐。由此我们就能体会净土法门一个特点，就是以果地觉作因地心，就是阿弥陀佛把他果地上的所有的功德全都恩赐给我们这些最苦的念佛人啊，让我们得到像佛那样的福德智慧。这就是全施佛功德为智功德，你只要信愿念佛，就把阿弥陀佛的功德转为我们自己的功德，这就称之为香光庄严。以阿弥陀佛的五分法身之香、般若智慧之光来庄严我们的法身慧命。好，所以我们学佛一定要选择一个简单的方法，同时它的效果又非常的究竟圆满。比如我们说这句名号称为阿切陀要，阿切陀要是 印度的一个说法，意思就是万病总持，万病总治，就一般来说是一个药方治一种病，但这个高明的医生可以一个药方治所有的病。那阿弥陀佛建立的这个南无阿弥陀佛就是治所有的病的，一切身体上的病、心理上的病、业障方面的病，就是在一句名号完全可以给予治疗。所以念佛能治病，古往今来有很多的弟子可以证明。我们东林寺闭关为什么很受欢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很多去念佛的人，他有种种的疾病，甚至是医院治不好的病，他就放弃治疗，一心交给阿弥陀佛，然后他一天念十万声佛号，万缘放下，都能得到种种圣妙的感应，出关之后疾病就完全的痊愈了。为什么念佛能够治病呢？这个不是讲的神话，它也有它的深刻的理论依据的，就是这个名号有光明，这个光明就能够打开我们的心光。《黄帝内经》都讲人生里面有大药，这个大药就能自己痊愈的。所有中医的理论，无论是用针灸的方法、按摩的方法、汤药的方法，都是把我们内在的治病的功能显发出来的，而且生病的或者治愈的原理还是来自于他的念头。我们众生的念头念念都是贪嗔痴，它就是有，这就烦恼，它就释放毒，毒性就会影响到我们的细胞、我们的神经系统、我们生理系统，使我们的五脏六腑、经脉不通、气血不通，就生病啊。那你念这个名号是光明啊，是一个健康的清净的功能，它就能够打通我们的经络，使我们的阴阳五行趋向平衡，乃至于能够消除我们今生已经累劫的孽障。念佛怎么能消孽障呢？我这里也向大家这个转述两个念佛人谈的官房里的经验。因为我们日常生活行为造作做的任何事情，无论是自己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都在阿赖耶识里面留下档案的。这个档案就称为业的种子。那么有一个同修，他念佛的时候忽然发现整个官房都是蛇，爬满了蛇。那是不是真的有外面的蛇进来呢？这个蛇只有他自己看得到，别人看不到，所以他很恐怖，甚至走路都走不动，窗台上到处都爬满，所以他就想出关。那我们有监香的法师就告诉他，你不要去出关，你不要管那么多，你就闭上眼睛念佛啊。结果他就带着性子，很恐怖，但是他也闭上眼睛念，念了两天之后就没有蛇了。好，还有一个例子，是一个医生的自我分享。他说他在念佛的时候，忽然看到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出现在他面前。他一看这小男孩，忽然想到一个医疗事故。他十年前呢，就有他的一个手术就是个八岁的小男孩躺在手术台上就没有下来了。没有下来，当然这就是医疗事故了。那怎么死的呢？一般人都会推诿责任谁也说不是自己的责任这个医生他当时是个麻醉师。这时候他才反省自己，
发现是自己的麻醉药打多了，加倍了，所以是这个原因导致了这个男孩的死亡。就是念佛的时候他才自己认错了，所以就把自己的功德至诚的给男孩，小男孩回向忏悔，这个小男孩才不会出来，才不会出现，离开了他。如果他不是念佛把这个事情搞清楚，那这个小男孩要生生世世啊跟随着他要索命的。所以当我们自身念佛的时候，由这个佛号的光明呢、照到我们内心的黑暗，就把我们今生乃至多生多劫的做的事都能够引现出来。大家都有这个体会，我们也都念过，那是平时遗忘了的事情啊、甚至很久远的事情都能够浮现出来。这在心理学上当中，一个人能够常常把他久已遗忘的事情给他浮现出来，本身就是增强他记忆力的重要的方法。那么念佛就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啊。所以这句名号的持念，确实自古以来啊，都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命根子。南无阿弥陀佛在唐代的时候却是深入到家家户户，在宋代早上打更要求大家起床的那个梆子声打一下都是伴随着阿弥陀佛的名号。可以说阿弥陀佛的名号在我们中国人的内心积淀的最深，这种文化元神最深厚。所以念佛它就是一个善巧方便，就是不断的念这句佛号。为什么简单的佛号要我们不断的持念呢？这就是由于我们众生的念头太多了，分别心太大了啊，千头万绪啊，一下子上天一下子落地，所以我们就要以一念收拾万念，这叫万法归一。同时我们念头都有很多的染污罪恶的念头，那阿弥陀佛的名号的念头是清净的，这就以净念，以清净的念头转化污染的念头，以单一的念头来收缩散乱的念头，这是修行最好的切入点。所以念佛虽能很简单呢，但是要把它念好可不容易。我们会有这种感觉，刚念佛的时候念的没什么味道，味同嚼蜡，生不起法喜，这是由于我们的妄念太多，烦恼太重，这句符号录不到我们的心里去，录不到神里面去。再加上对这个名号呢还有怀疑，觉得念这个名号有什么用啊，不如我去搞点稀奇古怪的东西啊，所以他会对这个名号的怀疑啊都会直接影响到他的读音啊，比如说阿弥陀佛是不是真有阿弥陀佛呢，他会升起这个怀疑。所以我们有个同修他自己很老实的说，他念佛闭关念佛，念开始念的还是南无阿弥陀佛，念一念呢都变成了哪有阿弥陀佛，哪有阿弥陀佛，有怀疑啊，这种怀疑都表现在他的读音上比如我们妄念太多，是由于对世间的事业觉得很重要很重要。比如我们进了一批橡胶 所以你可能开始还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心里想着我进了这批货怎么出去呀，这个不出去不行呢、啊、可能阿弥陀佛就变成了香蕉香蕉了啊，或者股票股票了啊。所以有的人呢，不大信佛的人看到佛教徒天天念阿弥陀佛，他有时候会觉得很好笑啊，为什么人念阿弥陀佛这么迷信呢？有的人甚至会莫名其妙的诽谤，这些都是由于这个名号的功德太深了，太不可思议了，它在众生层面表现的形态就非常非常之多。比如有个例子，说一个做母亲的是虔诚的佛教徒，天天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的儿子就不信佛，就很讨厌他的母亲念佛，很讨厌呢，他就用，他也有他的一个招数，他有天忽然想到怎么治他的母亲，他就叫妈，他的妈就应他，哎，没什么事，没什么事，他过段时间又叫妈，他老妈正在念佛，又以为他叫他，又说，叫了三五声，他的妈妈就不高兴了。他说你老叫我干嘛呀？就生气了。那这个儿子看到他老妈有脾气了，他有话有话讲了，说我只叫了你五声妈妈的名字你就生气了，你天天念阿弥陀佛念这么多，那阿弥陀佛不是更生气了吗？但是这个做儿子的他是偷换概念，本质上是不同的，因为他的妈是一个凡夫，他有情绪，不顺着他的意，他可能就不高兴。但阿弥陀佛不是凡夫啊，他是佛呀，他没有情绪呀，他是希望你多多念他呀，所以越念佛越高兴了。所以他不会有负面情绪，这第一。第二，这个阿弥陀佛是什么呢？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寿就是我们现前一念的佛性，所以我们念佛就是念自心啊，念真如自性。所以佛门有一个比况，念佛就是以空应空，似水投水，空和空相合，水和水相融，所以越念越法喜，越念越想念，等到念得你整个就是阿弥陀佛了，能念所念都打成一片了，那你整个就是无量寿无量光了，你当下就有显出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了，你立地就成佛了，所以念得越多越好。所以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六字佛名乃是大乘佛法归根结顶之法，这个道理在华严经普贤恨愿品给我们诠释出来，华严经成为众经之王啊，一切大小乘经典都是华严经的眷属经典。那华严经的最后的一个结学归根是在善财童子五十参参，最后参到普贤菩萨的座下，普贤菩萨以十大愿王劝进善财童子以及华藏海会四十一位法身大士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就说明善财童子一生成佛的归宿是在西方极乐世界，也就表明大乘佛法的最终的归宿，成佛的结晶就在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这就表明净土一法是大乘圆等佛法归根结顶之妙法。我们建立这个认知是非常重要的，是由于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五浊恶世，五浊恶世其中有一种浊恶就是见浊，见 见解的颠倒，见解的混乱，而且末法时代邪师说法如恒河沙。所以我们去在学佛的过程当中会遇到种种的说法，我们听了之后觉得莫衷一是。如果你没有对一大藏教的深刻的把握，你真的听了这些似是而非的佛法，你是辨别不清楚的。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建立对净土的正信、正见、正行就显得尤为的重要。刚才所讨论的都在让我们明白一个这样的事实，在这个时代修行，离开净土，仰靠阿弥陀佛慈悲愿力接引往生一法，靠自己的力量来修戒定慧，想要断烦恼，离开三界生死，那是绝无可能。说这些倒不是说我们要有什么斗争坚固什么，确实我们要对自己的修道的这种法身慧命负责，要了解我们通身都是业力，烦恼极为深重，尤其又遇到这么一个非常混乱的时代，讲五浊恶世啊，是要让我们有清醒的自我认知。首先是劫浊，这个时代全都浊恶了，我们会感受到这些环境问题、污染问题啊，我们也经受过海啸、地震，现在不断的排放量在增长，南北极的冰川的融化，海平面的提升，我们工业化过程建高楼，自身地面又在下塌陷，我们这是我们国土为脆呀，人命无常啊，还有我们这个时代种种的新兴宗教，种种的价值观念，种种的哲学都是还有高科技，日新月异的高科技让我们应接不暇。试问高科技，我们在尝到它正面的一点甜头的时候，无尽的负面的苦头在等着我们，所以这都是在这个劫浊这个时代当中所呈现的乱象，包括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为了领土、为了资源的紧张的局势再加上我们缺乏智慧，对种种的不同的知见难以辨别它的真伪邪正，我们内心又有很大的烦恼，对五欲六尘也有猛烈的贪心，就是自身烦恼浊也很重这样感得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理都不正常都处在病态亚健康的状态然后我们寿命也很短暂。试问在这样的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和命浊当中，我们不仰靠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靠这个自检自义、自己圆顿自己方便和就近的法门，你看还有哪一个方法能够让我们脱离这个五浊恶世呢？所以我们思维清楚，就要使劲偷心，老实念佛，不换题目，今生一定要恳切念佛到阿弥陀佛的刹土里面去，这样我们当下信心的确立，要信心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在法界无尽的刹土当中，阿弥陀佛所成就的48大愿就像一个巨大的磁力场，向十方世界辐射它的磁场的信息， 这种信息就是慈悲拯救我等众生出离轮回之苦的信息。这种信息是靠着光明的载体来传达给我们的。那么我们怎么接纳这样的一个信息呢？那就是信愿念佛。当我们用信愿来庄严这句阿弥陀佛名号的时候，阿弥陀佛的光明马上就能摄受我们，我们就在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的铸造之下，我们就能跟阿弥陀佛的愿海感应道交。而我们修行过程当中所获得的，能不能获得功德修行的利益包括扶助烦恼开发智慧，消除孽障最终往生净土，就近成佛，这个全过程当中的真实利益的获得，都在于我们以深信切愿持名感通阿弥陀佛的慈悲加批护佑才能获得的。阿弥陀佛向我们传达这么一个慈悲的愿力舍我着佛，十方众生自心信要欲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证据。意思就是说如果我成佛的时候，十方无量刹土的众生闻信我阿弥陀佛的名号，能够升起往生净土的愿心，那么以这样的深信切愿，哪怕每天念十声阿弥陀佛名号，我都能让他就是临命终时来接引他往生。如果这一愿不能兑现，我就不成佛但这一愿表明往生的条件是门槛很低，可以说无条件的救度。但唯有一类众生是肩带造作忤逆的重罪，同时又诽谤正法诽谤正法具体来说就是不相信有净土，不相信有阿弥陀佛，进而宽泛的说就是不相信三世因果的规律，不相信六道轮回的存在那个不仅不相信，还说这是迷信，是骗人的那这就叫诽谤正法了。诽谤正法的罪果呀，是直接要入阿鼻地狱的无间地狱。所以是同时造作忤逆十恶忤逆重罪，同时诽谤正法的人才不被这个愿所摄。除此之外，只要一切信愿念佛人阿弥陀佛都摄取不舍，令他往生到西方净土在无尽的轮回的长夜，我们都是身心憔悴的浪子苦不堪言。我们已经遗忘有一个故缘已经很久了，已经遗忘我们的慈母也无量劫了，今生侥幸得到人生，侥幸闻到佛法，侥幸闻到净土难信之法。当这些难以突破的难关都突破之后，我们竟然产生了信心，我们就要疗医变形，就要当下实践信愿称名求生净土一法，自检自义。哪怕你工作忙，每天早上念十声，也在踏上回归净土的道路。如果时间空闲，每天几千 或一万、二万、三万。总之，佛号念得越多越好。这样我们念的佛号越多，跟阿弥陀佛极乐净土这种关系就越来越亲切，越来越熟悉，越来越跟极乐世界产生了密切的关联。临命终时，我们的神识就在刹那间就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完成我们无量劫以来不能完成的大事因缘了。这样我们每天就要开始做早晚功课这里听说我们印尼的同修们也都会念阿弥陀经，这很好。念阿弥陀经念完之后，如果有时间学一学往生咒念三遍往生咒，再学会一下战福界阿弥陀佛身经色相好光明无等伦这八句，念完这个就开始念南无阿弥陀佛，或者坐着念，或者经习念，或者礼拜念都可以。规定一个定课呢就早上一次晚上一次然后平时行走坐卧就散念尤其女居士呢，你去工作的时候、买菜的时候、切菜的时候、炒菜的时候，你都念阿弥陀佛，这样你就会试念一下，念着阿弥陀佛名号炒出的菜还特别好吃就有佛的光明的加持，佛的能量这种信仰的心态和行为非常重要。尤其我们为什么会沿海地区会信仰马祖，就是人面对着浩瀚莫测的大海，他觉得人的渺小，所以他希望有一种外力的救助，才会出现马祖，才会出现寻声救苦的观世音菩萨。那这些是不是我们幻想出来的偶像崇拜呢？还不是，法界当中还真有阿弥陀佛，有观世音菩萨的存在，他以同体的大慈悲心在关顾着我们，在救助着我们真是超于世界父母的恩德在关照我们。这一点的真相的认知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的业力凡夫是不了解的，唯有释迦牟尼佛以大慈悲心告诉我们这么一个事情的真相。所以我们在一切时一切处都要忆佛念佛，如子忆母我们知道这个慈母时节以来都在忆念我们，只是我们这些浪子舍父逃逸，从来不忆念慈母。现在明白慈母就存在着，一刻都不停留在忆念我们，我们才心怀惭愧，心怀忏悔，心怀感恩，心怀庆幸，去忆念这个慈母。那么母子天性相关，马上就能够感应道交，于是我们的生命就获得了一个靠山，就获得一种安心，一种安乐。于是我们高兴的时候、顺利的时候，我们念佛是在感恩，我们碰到危难的时候，我们念佛是在求救。你只要以恳切的心求救，阿弥陀佛一定会拯救我们，令我们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所以碰到这个关头，你不要忘记阿弥陀佛，你就叫爹叫娘，你的爹娘救不了你，因为他是凡夫，唯有阿弥陀佛才能救我们。好，所以阿弥陀佛是法界的音声。现在有人探讨地外文明，说我们碰到地外人 要说什么，最好自我保护不说什么。其实我是告诉大家，你见到地外文明就称南无阿弥陀佛，说不准他也回一句南无阿弥陀佛，那就拥抱起来都是法界的同参道友了。这样南无阿弥陀佛就是法界的音声，就是法界的密藏，就是法界拯救的音声。我们今生能遇到这个名号，能称念弥陀的万德洪名，可以说这是大家多生多劫的善根佛缘所致。我们今生遇到一定要珍惜不能左耳进右耳出，泛泛悠悠不放在心上，那你肯定就是一错就成永错了，再轮回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出头了。所以自诚称念南无阿弥陀佛，永脱轮回，快速成佛，我们的生命就得到了最高的最圆满的升华。好，南无阿弥陀佛。还有点时间，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互动一下。
师父慈悲，弟子诸德言，刚才师父提到自圆自顿的净土法门，圆教有别藏通别教，它因为圆融圆通圆寂圆满无碍的真如法界，但是圆教非我们凡夫的境界，因为它是不可思议、不可思议的法门。弟子鲁顿，请师父慈悲，是不是可以再加以解释？谢谢阿弥陀佛。
确实，圆教展开的一真法界的缘起，或者称为如来藏的缘起，它不是我们凡夫的境界。不仅是我们凡夫理解不了，乃至于声闻缘觉菩萨也不能究竟圆满，这称为唯佛与佛方能究竟。那么佛何盘贪托出这个法门，我们虽能不能限量证悟到，但是我们可以从信心下手，养性。整个一部《华严经》第一部分就是这个彰显毗卢遮那这个华藏世界的佛果的境界，让我们升起好药，产生信心。净土法门的手法也是这个样子，首先就称信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所以呢，一正庄严属于佛法界的境界，我们属于人法界。人法界你肯定不能理解佛法界的这种一切，就好像我们的畜生道一个蚂蚁，它很难理解我们人法界的境界一样，一个二维空间的人不能理解三维空间的生命，三维空间不能理解四维空间一样这在佛教称为登地菩萨不能理解二地菩萨抬手举足抬手之处。但是由于不可言说的佛的境界，佛释迦牟尼佛以大悲愿力驱使，而在不可说当中还勉强来说，是要度我们的，度有缘的众生的。所以圆教虽然不是我们的境界，但我们相信有那么境界，我们把那个境界作为我未来生命努力的目标。因为那个境界虽能不是我当下的，但也是我自信本具的，只是遗失了很久了。所以成佛也不是很难的，是由于我们有佛性，有佛性你去成佛，这是因果相符的，只不过是我们佛性被分别执着烦恼所遮盖住了。我们对治好烦恼没有分别执着，我们的佛性就朗然现前。所以佛经常讲 会由心悟啊，不由外得。佛性就是在我们的自信里面完整具足，从信心下手，透过支持名号的修行到达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原教的所有的境界，世事无碍的法界就现在我们的面前，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全体庄严。
师父阿弥陀佛，在阿弥陀经里面有提到八功德施，这个主说二是，请师父慈悲开示什么是八功德施。这个主说二是，谢谢。
八功德水就是有八种功德，比如它的澄清啊，它很清澈，甘甜啊，不涩啊，这个平凡啊，不急暴啊，这八功德水包括这个长养足根呢 这个在阿弥陀经，这个玄奘大师翻译的《称赞净土佛世说经》是把这八种功德的名相都给展示了。这八功德水也就代表我们自信的德水，它是没有烦恼的，没有急报的，那西方极乐世界八功德水还表达它是七宝合成的。不是我们这个世间的氢二氧的水，所以它的水很神妙，水和水之间撞击的，就是波一波的撞击的声音，它都能够讲经说法，这个水呢，能够应合做众生的念头。你想这个水浅一点，这水就浅一点；深一点就深一点。流得急一点，这个水就流得急一点；流得反一点，水就反一点。这个水呢，一般我们世间的水氢二氧嘛，这个氢二氧呢，它是水往低处走，但极乐世界的水呢，它是不是我们的坎卦，中国的水是坎两阴一阳所以它很重。持重，它就是里面又很坚硬。那极乐世界它是一个无量光的一种显现呢，它很清扬，所以这个水可以往上走，你能够随着这个宝树环流。所以这个水就是自信的德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水就是佛的一种表达，叫佛水。又叫水佛。那万物有灵呢，一切一花一草一水呀，它实际上都跟我们的意识的心的变现是相关的。所以这个水，在世间的水虽然是氢二氧，但是它也是有灵性的。所以这个日本有个学者专门研究这个水，听到所有这个接的冰呢图案你对它施加什么信息，它会显现不同的图案。如果你是对它很友好的信息，它接的那个图案就很有秩序，很美，很有光彩。如果你跟它施加，你骂它的话，它就接不成信息，或者那个图案很丑陋所以这个水呀，我们要友善的对待。不仅对水友善对待，一切树木花卉它也是有灵性的，有生命的，能够跟我们互动的那极乐世界的水它就不是涅槃的水，我们这之间水它有它的局限性极乐世界八功德水就是自性功德以水的形态表现出来的那样的一种状态。可以说极乐世界一切都是一切皆成佛的境界，不仅正报的往生者能成佛，一些依报的树木花卉水林朵莲花 啊，宝地都是佛的三生四德涅槃的展现。这样我们进一步来思维，这个原教谈一个玄门，就叫脱世显法生解门。这个水呀、花呀、木啊，都是事相，借托这个事相，能够显示法性，能够让我们透过事相的见闻觉知，马上能够体会到心性的功德，让我们开悟，大彻大悟。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希望我们能记住师父所说的佛法，善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是我们也一定会老成念佛。